会与欧洲的最高外交官员齐聚日本，举行七国集团 G7 外长会议，讨论当今世界的三大危机：俄乌战争、台海情势与朝核问题，并在会后发表了一份联合公报。那么就在法国总统马克龙喊出战略自主，以及五角大楼泄密文件显示美国在监听盟友之后，七国集团是否还能够统一战线来对抗中共？与此同时，解放军在环台军演之后划设所谓的禁飞区，并有部分气象卫星的火箭残骸坠落在台湾北部外海。美国海军的导弹驱逐舰米利厄斯号也随即穿越了台湾海峡。马克龙发表弃台论之后，七国集团在台湾问题上是否还能够达成共识？习近平对西方国家使出的分化策略能否奏效？七国外长发表的联合公报能否作为我们外界观察的一个指标呢？今天做客时事大谈的两位来宾，一位是亚洲政治风险分析师方恩格先生 Mr. Russ Feingold， 欢迎您。
大家好。
好，另一位是西密歇根大学政治系的教授王元刚博士，王元刚教授，欢迎您。
大家好。
好的，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看法。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方恩格先生啊，刚刚我们提到这个解放军结束了为期三天的环台军演之后，中共的民航部门是以从事航太活动为由，在台湾周边要划设这个禁飞区和禁航区，并在16号的上午从甘肃酒泉发射中心发射了风云 3G 气象卫星，那么其中有部分的火箭残骸是坠落在台湾北部的外海，稍后我们会把地图放给大家看啊。那么时间点却正好是七国集团 G7 外长会在日本登场之际，您认为这是不是故意的？你怎么看解放军现在好像混合各种海空民用设备，甚至是利用太空活动来侵扰防空识别区和台湾周边海域的行为呢？方恩格先生，
其实我们不知道是巧合或故意的。那本来中国宣布是三天的这个禁飞区，那很快就变成从三天变成
27分钟，
对。对，那很多人就说，哦，那是不是因为这些G7 的G7 集团的外长可能会飞过经过这个地区啊，那不想影响到他们的飞机啊。然后台湾政府也说是因为台湾交通部向大陆抗议，而中国就改变缩小时间从三天到27分啊。其实我们不知道真相到底是什么，那为什么从三天突然改成27分钟了？但是我们唯一可以学习的一件事情是台湾内部的这个反应。第一时间三天啊，就引起台湾社会很多讨论，甚至政治人物互相骂，国民党骂民进党，民进党骂国民党，然后很多不管是企业啊、航空公司啊的等等，我不知道怎么办啊，这个会不会造成什么样的危险？所以其实中共他们可以在旁边看台湾社会的这个反应，
混乱，
可以这样说了。所以其实希望台湾社会要面对中国这样做，最好当然是认真的看待，认真的讨论，认真安排因应措施，不要每次因为中共不管是军事演习或进行类似的不管是飞弹或类似的军演等等，造成台湾社会的纷扰，这个是台湾社会可以自己反省的一个地方。
好的，感谢方恩格先生的介绍。其实王教授，我们在美国听到这个方恩格先生在台北很生动的介绍这个民众们对于这个中共划设禁飞区要设卫星火箭掉下去这样的一个生动的描述吧，可以体会出其实大家对这还是挺关注的。您怎么去解读中共在军演之后划设这所谓禁飞区的用意何在？再来我们仔细来看这个，从落点来看的话，长征火箭这次残骸的落点好像我们用地图去比照，跟去年八月围台军演的时候解放军这个导弹的落点好像差不多在一个区域，也是临近日本的专属经济海域。上次是出动火箭军嘛，这次不晓得是不是跟一些专家所说的是出动了太空军来进行扰台的测试。那另外如果从我们美国的角度来看的话，就在这军演完了之后， 还有这个火箭舱还掉落之后呢，美军的导弹驱逐舰米利2号也选在这个 G7 登场之际穿越了台湾海峡。这一连串的发展在您看来是不是也是一种宣示或反制呢？请教王教授。
对，我想中共的意图到底是什么，我们只能推测，因为就像刚才方先生讲，就这个我们真的无法知道。但是我们可以从它的效果来看，就是说他已经做这个动作了，那他有什么样的效果？那第一个就是说，他的确是有警告台湾的一个效果，就是说，因为你如果从中共来讲，他可以在选择，比如说一个月之后再做啊，他为什么要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做，而且又在 G7 要登场的这个时间点的选择上，
登场第一天，
中共他是有选择，对，中共他是可以选择说他要这个时候做，还是说我一个月之后再做。那他选择这个时候做，这就是让他在透露一个讯息。
嗯，
那他可以否认说他有这个意图，因为他这就说这是个航太活动，这是个气象卫星，所以说他也可以否认。所以说，实际上这个做法事实上是相当的有意思，就是说他可以否认掉，但是也会让人怀疑他的真正的意图到底是在哪里。那关于这个台海内海化的一个问题，我想这是中国一直想要做的事情，他一直想要把这个台海内海化变成这个中共的一个势力范围。那他现在已经不承认这个台海中线了嘛，虽然说这个是没有明文规定，只是双方的默契，但现在他已经不承认这个台海的中线了。那所以他，而且他最近的军演，他是要展现就是说他有这个军事能力可以封锁台湾海峡，就是说他前阵子的这些军演实际上都在台湾的周围，他实际上是基本上就是要把台湾海峡封锁起来的。那美国这次的导弹驱逐舰穿越台海，实际上也是有一种宣示与反制的一个意图。
嗯，
因为美国在南海它也就是这个样子，因为美国一直主张航行自由，就是说这种公海上，那不管是台湾海峡或者说在南海上，各国都有这种航行的自由。那美国在这种时间点选择做这件事情，实际上它就要宣示说这方面我们还是要维系这种航行自由的。
嗯，好的。那么方恩格先生，不晓得你怎么看啊？这个中共为什么选在这个七国集团 G7 外长登场的第一天啊，就搞这个什么禁飞区、禁航区的？然后你说他那个气象卫星风云三号，他哪一天不能设气象卫星？他特别就是要选在 G7 外长会登场的第一天去发射这个卫星，而且还不小心火箭落在这个台湾的这个北部外海啊？你怎么看？那么其实这次的 G7 也很有意思，除了刚刚提到这个中共可能的影响之外呢，其实也有一些不利的因素一直不断在发生。包括这个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这个外长会之前演讲现场就发生了爆炸案的阴影，还有我们上半场也谈论到这个五角大厦的泄密文件披露这个美国在窃听这个盟友，好像种种的挑战和阴影之下，这次的 G7 开会了。您认为这七国集团的外长能够做出一个团结一致应对中国问题的共识吗？方恩格先生。
从他们的联合声明，当然是有很多可以说简单的来说是很多共识啊，不管是针对哪一些国际议题，包含对中国的政策，但是我个人觉得，从他们的联合声明看得出来一件事情是，跟过去的联合声明没有太大的差别。连针对中国的政策，比如尤其是他们虽然有提到一些争议点，跟中国有不同意的地方，不管是香港、台湾等等，但是跟过去一样，他们还是提到哪一些议题我们G7 国家还是希望可以继续跟中国找一个合作的模式，不管是气候变迁等等。那其实 G7 每次是这样，或不管是在双边会议，或者如果他们 one-on-one 一对一跟中国见面，像 Macron 去中国、西班牙总理去中国等等，去年德国Scholz 也访问北京，对不对？
是，
每次他们还是会强调他们希望能够跟中国合作的地方。所以如果他们真的是从美国的鹰派的角度来看，如果你真的对中国有一个强硬的态度的话，那你为什么一直强调合作的地方？但是 G7 就是这样，尤其是在拜登执政的，他的外交政策就是这样。虽然部分的议题觉得我们跟中国有竞争，但是还是希望，而且他们会很公开，每次公开说还是希望 有合作的机会的地方，还是希望我们可以继续合作。
好的，那么王教授，究竟这个七国集团能不能合作一致来对中国展现强硬场？当然这一次的联合公报是一个观察重点，刚才方恩格先生也提到了一些，我这边继续请教您哦，就是联合公报当中的这个声明包括了重申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当然呼吁和平解决两岸问题，这个都是过去公报曾经提过的，但也同时像刚方先生就讲了，强调七国集团一个中国政策的立场不变，承认在全球挑战和一些共同利益的领域上需要和中国合作，比如像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等啊。那当然这个刚也提到法国总统马克龙日前有访中的时候喊出了所谓的战略自主，还有这个好像卷入台海危机并不符合欧洲的利益等等这样的一个言论啊。那您怎么看这个马克龙弃台论对这一次 G7 的影响？还有刚才方恩格先生也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如果真的要大家团结一致抗中的话，为什么还不断的去强调合作？这是不是有点互相矛盾啊？也请教王教授。
我觉得这是现实上的问题，就是说虽然说彼此是竞争的，但是合作也有地方的确需要合作，尤其像气候变迁的这个问题，因为这个不合作真的是没办法，因为中国目前是这个世界上 CO2 最大的这个散发者，那如果中国不合作的话，那个气候变迁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所以这是对一个现实的一个 不能说妥协啊，就是说对现实的一个安排吧。那讲到这个法国总统马克龙最近提出的，我觉得还不至于到弃台论，这个讲的有点言之重矣，就是说但他的主张
被解读为是，因为他说这个卷入台海危机是不符合欧洲利益，言下之意就是说这个台海危机我们是不是不要管了？您的看法？
但是说法国政府之后来又修正了立场，就是说他讲了之后，然后受到很多的批评了，那法国政府也慢慢的把他的立场慢慢的修正回来了，所以这个还得接是以后再
还要观察，
但是还要再观察，对，但是我们可以从法国的这种立场来看，像他从戴高乐的时代就有这种倾向，就是他一直想要在国际问题上有别于美国。像在北约的时候，法国那个就主张要有这种自立自强，要有这种战略自主的一种态度，所以这事实上也并不压抑。而且我们要知道，就是说在那个之前的德国总理这个梅克尔也曾经讲过，在川普政府的时候也讲过，说欧洲也要在战略上自主，要靠自己，不要想要靠美国。所以这个之前就有了嘛。那目前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欧洲事实上对中国的利益跟美国不见得是一致的，因为欧洲主要是经济优先，那美国是战略优先，那所以可以看出来，就以欧洲来讲的话，这个德国的总理才刚去北京，然后现在马克龙又去了，那双方尤其是德国也签了很多这种经贸合作的协议，那这次马克龙去这个空中巴士，这个中国也是要买很多的空中巴士，对这种经济的利益的考量对欧洲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美国是从这种战略的考量，就是说他们彼此上争取这种国际的政治一种主导权，所以在这方面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未来的欧洲一定还是想跟中国继续保持一个经济的关系，但以美国来讲，他从战略的角度他想要跟中国脱钩，但他也不会完全脱钩，但是说他会很对中国采取一种很提防的一个态度，所以这是未来的这种欧洲跟美国在对中国的立场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那不晓得方恩格先生，你又是怎么看这个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说法？还有现在法国、德国、欧洲的立场是不是出现了一些松动哦？方恩格先生，我们中国有句话叫做“这个要听其言观其行”。刚才王教授说我们要后续观察马克龙和法国的这个后续动作，究竟是不是要放弃台湾？认为这个卷入台海危机是不符合法国和欧洲的利益。我们怎么观察呢？法国的护卫巡防舰一艘叫“木月号”，在这个马克龙离开中国之后呢，它穿越了台海没错，但是它的路线非常奇怪，是沿着这个台海中线以西，不是像其他的这个美国、加拿大军舰是以东靠近台湾，是靠近中国大陆。有人认为说，这是不是跟解放军有所默契啊？我们怎么看这个马克龙讲完这个番话之后，法国政府的一些后续行动，从中当中我们得到什么样的观察呢？也想请教方恩格先生。
这个法国军舰经过台海，当然他们有跟中国有沟通啊，但那是一定的。那但是他们早就安排这个任务啊，不管他们要从南海往东北，或从东北到南海，本来就在亚太地区有任务了，所以跟马克宏讲什么就完全无关了。那马克龙他这番话，那或者在 G7 他们的联合声明提到我们G7 的成员国家的 One China Policy， 我们一中政策
立场不变。
好，那请问他们的立场到底是什么？那法国的立场，或其实除了美国之外，其他的 G7 国家他们都不支持台独，所以这个也没有。什么变化？那军售方面，基本上只有美国会卖武器给台湾。那其他的G7 国家，小小的一些军事使用科技会偶尔会卖给台湾，但是基本上连武器也不卖给台湾。台湾总统会不会经过他们国家？除了美国之外，其实是没有的。所以不管马克宏讲什么，其实我觉得法国的 policy 没有变，是啊，因为他们的 policy 本来他们对台湾的这个政策，不管是 Germany 啊、法国等等这些国家，他们对台湾的 policy， 虽然有空间，有合作空间，但是还是有上限。所以我个人分析的是，马克龙就是讲事实，就是法国本来对台湾的政策有上限，他目前没有计划超越原来有的这个上限。
王教授要不要回应一下方恩格先生？而且你怎么看法国军舰穿越台海的方式，是不是也透露一些不寻常的讯息呢？王教授，
我想可以先从他的时间点来看，就是说他在马克龙刚访问过中国之后，然后马克龙访问中国的时候，习近平对马克龙非常的用心，甚至还南下到广州去，然后请他
喝茶，
然后花了一整天的时间陪他。那很明显他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他觉得这个马克龙可以未来可以用来就是说分化美国的一个棋子。那所以说法国军舰穿越台海这件事情上，像中国也是很低调的在处理。那法国为什么这个事做？事实上也可以说，法国可能他想要在美国跟中国之间取得一个平衡，因为他这样做可以对美国也有一个交代嘛。所以说美国也表示说，他对这个中国的立场也是，就是说在某些方面也是跟美国站在一起的。那像各国的军舰也都一直都有从台海穿越过，以前英国、澳洲还有其他的国家也都曾经有穿越过，所以有的时候就说时间点当然是透露一些讯息，但是有时候也不需要过度解读，就是说，就像这次法国的军舰穿越，它实际上它不是一直都在台海的中线以西，因为有据报道，就是说当解放军实际上它也会进对。他也出来监视嘛，那他解放军出来、海军出来监视的时候，法国这个军舰就到台海的中线，对，他就往东边靠近台湾那边走了。所以说，事实上双方都有一个默契，就是说有一场表演，把这场表演做完，但是大家都不想擦枪走火。
好的，感谢这个王教授的这个详细的一个介绍。不过再回到方恩格先生，你怎么看？刚才王教授提到说，这个马克龙是不是被习近平拿来做一个分化西方和美国的一个棋子？他这一招分化策略能不能奏效，也要请来评估。因为我们现在看到习近平好像真的是频频的外交出击，一方面又说当俄乌的和平使者，一方面又拉拢美国的盟友德国、法国来这边，然后号召好像感觉上在北京是八方来朝，包括连巴西总统卢拉都去了。您认为现在这个民主阵营所谓的美国跟欧亚盟友要如何来应对，真的能够统一战线来对抗中共吗？您的评估是什么，方先生？
我不会用分化来形容。那当然美国对马克龙尤其是台湾这部分可以说是很不满意啊，但是不管是因为北约的关系或历史因素盟友还是盟友，那美国不管是美国跟法国、英国、德国，就是这些主要的西欧国家，目前关系是 非常坚定。其实在川普之争的时候，虽然川普跟马克龙偶尔会互相骂，而且这个他们互相有这个仇恨的也不是秘密啊，但是还是有很多合作的地方，包含针对中国有合作的地方。但是不得不忘记了有赚钱的机会，像这个空白的这个订单，那当然法国就会抢了。就像美国有这个 AUKUS 赚钱的卖这个潜艇
核潜舰
的时候，就抢机会了。所以这是每个国家是这样，但是如果真的要选边的话，我相信西欧国家还是会跟美国站在一起。
那么王教授您怎么看呢？你会认为这是一个习近平的分化策略吗？如果刚才我们谈了很多这个军事上的外交上的综合起来综合评估的话，他现在采取这样的一个策略究竟有没有收到一些效果？西方还是铁板一块吗？您的观察。
对啊，我想 以中国的立场来讲的话，西方国家不团结对他是有利的吧。所以说他你说 分化也好，或者说我们也可以说见缝插针也好，
各个击破
他的目，对，各个击破对他来讲是有利的，所以对他有利的他一定会做，因为西方国家如果彼此不团结的话，实际上对中国是有利的，那所以中国肯定是希望能够 有这样的效果的。那到底 能不能达到，我是觉得不大可能。就像刚才我实际上同意方先生所讲的，就是说西方国家事实上还是会站在 美国这一边，因为这当然有些历史的因素，但是也有一些共同价值的因素，就是对这种民主自由这种价值的一种维护。那只要一提出中国的这个人权的问题，很多的西方国家都跟美国站在同一个立场嘛。对，所以说在这种整体来讲的话，我是觉得西方跟美国事实上还是不会分开的。但是彼此之间，就是说美国跟欧洲事实上还是有些不同的立场。就像我刚才讲的，欧洲主要想要继续跟中国贸易往来，但是美国事实上想要减少跟中国的这种贸易经贸的往来。那所以说在这一部分上，是中国是可以有见缝插针的一个机会。但是我们从这次七国的集团的这个外交会议的共同声明也可以看出来，就是说他们表现出来是让一个团结，就是说他们共同的声明表示这是大家都同意的立场。那所以说也是就是要表现出来，就是说我们在这种全球的问题上基本上还是跟美国站在同一个立场的。
好的，那么究竟这个美国跟西方国家会不会被习近平见缝插针各个击破呢？我们来听听看网友们不同的看法。这个 YouTube 的网友叫天党泽，他说多少美国人都在骂拜登，还说习近平分化西方，但如果不是拜登做的菜差，习近平怎么分化欧洲？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拜登如果能稍微给力一点的话，习近平都不会有这样的攻击。还有一位网友 Purple Fireworks， 他说民主自由社会估计都想从中共那边得到实惠，但不可能真正和独裁政权站在一起的，那是违背人类普世价值观的。中国社会不进行一次独裁统治带来的巨大灾难，还不可能彻底反思。所以有时候他说他觉得，感谢清零地的这种独裁者加速让中国跌落，否则中国人根本不可能清醒。还有一位是推特的网友叫答案，他说专制阵营分化西方的策略还远不如他们让西方更团结那么有力。如果没有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就没有北约的复活，马克龙代表不了法国，更代表不了欧洲。利用某个政治人物的国内困境来做外交操作的话，只能形成分化西方的一个宣传假象。想请两位来宾回应一下我们的网友好吗？先请王教授简单的回应一下。
对，我想刚最后一个网友讲的，我很同意，就是说是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上让西方更加的
团结，
让北约又有另外一个生命了，就是说现在连这个芬兰也已经都加入北约了，
是
那所以说事实上就是说目前我们看到只是表面上的一些分歧而已，但实质上西方还是在这个全球问题上，乌克兰的问题上是相当的团结的。那另外一个讲到独裁统治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事实上目前的这种国际的局势慢慢的分成这种一个是民主阵营，一边是这种独裁的阵营，目前就全球的政治已经慢慢的有这种两极化的一个趋向。那所以说以美国来讲，美国他一直强调这两者之间的一个对抗。
好的，方恩格先生要不要也回应一下我们刚刚网友们的评论，还有刚刚王教授提到的这个两极化？
那刚刚我们一个网友说，拜登要给力，那问题是拜登他快要进入这个连任的竞选的期间了。那他多少时间会把 focus 放在外交政策，或者美国在印太地区或欧洲军事部署或援助乌克兰或台湾等等？这个是一个对拜登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那如果他当选连任成功的话，那他在第二个任期那就是一样的问题啊。他想花多少时间在外交政策或应对中国或在美国内政的问题，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原来他本来竞选总统的想法或为什么他竞选总统，那是因为他想把 focus 焦点放在美国内政相关问题，不是因为他想花很想花很多事情在不管是乌克兰或印太地区啊。所以如果他连任成功的话，这个是值得观察的一点。
好的，感谢方欣。那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请王教授跟我们做个总结。怎么提到刚刚提到这个，现在世界格局好像倾向于两极化，你怎么看这个习近平现在所谓他想建立的全球新秩序的前景，会有另外一个集团出现和西方对抗吗？王教授有一分钟时间。
我觉得不要看，目前就是两个阵营，一个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另外一边是以中国跟俄罗斯为首的一个阵营。可以说一方比较强调是民主、自由、人权，那另外一个阵营强调是国家主权啊，国情，尊重各国国情啊，然后强调的这种国家的发展权，而不是政治的人权。所以这个两极化趋势已经慢慢的在形成了。那可能会有像冷战的时候这种所谓的不结盟，那尤其是第三世界的国家，所以这是有一个可能性的，就是说两边都不想选边站的是有可能的。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王元刚教授，还有在台北的方恩格先生，针对我们下半场的精彩点评，再次感谢二位。
谢谢。
好的，也要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嘉宾们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